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想来跟大伙儿分享什么呢，就是我们做科研工作的其实要拥抱新媒体。为什么？因为新媒体对大家其实非常有意义，它不仅是一个分享的平台，而且能带来非常多意想的收获。所以今天呢，主要是针对这样的话题，那一如既往的拿我自己来做范例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卓成啊，然后呢非常感谢这次收到了华大基因啊以及我们这次组委会的邀请，能来到现场。我本人呢其实是一个科研逃兵，同时呢也是一个老网虫。我上互联网大概20年了吧，就还在读书的时候，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在互联网上冲浪，那时候可能是聊天室啊等等等等。因为这20年的在互联网上的冲浪呢，就有一些心得，尤其跟我们科研相关的心得，又跟互联网有关，就是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，还是关于我们这个主题。先跟大家来说一下，其实所有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网名叫做开水族馆的生物男。当然我并不是真的开了一个水族馆，只是那个我家里养着很多很多的鱼。那我呢是来自新浪微博的科学科普的头部博主啊，然后不光是我自己是头部博主，同时呢我们的 MCN 机构呢也是新浪微博跨多领域的最顶部的机构。我们里面既有我们的科学科普的博主，又有历史啊、军事啊、美食啊、文化，包括那个旅游的等等等等，各个机构都是在我们体系内的啊。邢老师也是在我们一块，对吧？然后呢我们这个机构呢常年是热心科普，来跟大家分享各种有意义的科学的事情，让大伙儿就是去了解我们一线的科研工作者，是吧，还有科普工作者在做一些什么。那我们这个机构呢一个月的流量其实不是很多，当然跟那个张老师那样单帖1000万这不能比，因为我们发帖比较多，但是呢我们人多力量大，我们一个月呢也就大概100多亿的流量吧，啊，不到200亿，基本上呢是我们全微博头部了。然后呢作为一个特别奇怪的科研逃兵呢，我还开了一家淘宝网店。这个淘宝网店呢也做了一点点微小的工作，也就是生鲜就暂时排第一啊，就是一年卖个1-2亿吧。然后呢还定期做一些公益事业，就我刚跟史军老师一起啊，我们在基层扶贫回来，我一年还要那个带扶贫2-3千万的任务。所以呢就为什么这样呢，就是想跟大家说明的是我的身份特别多，平时一直忙不过来。虽然我这人啊看着穿得特别的花，就是有点像是个搞艺术的，其实啊我这人的本职工作的干嘛的，我其实是做鱼类研究的，虽然穿得很花而且又这体型，但我真的是做鱼类研究，而且我对武汉啊真的是非常有情感。为什么呢？我在水生所带了4年的研究生，而且我这人的工作呢是从小喜欢鱼类，到处喜欢抓鱼，是吧，上山下河入海到处乱跑。然后在过往的10几年时间里，我基本上一年有10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全中国各地抓鱼。那现在呢因为有一些政务身份，所以稍微分点心，因为我同时还是一个吃货啊，我是秘密身份叫做厦门的美食博主，整天啊在网上跟大家分享到处有什么好吃的啊。而且呢我每次科考的时候，别人都在认真科研，我这科研再怎么辛苦也得要去找好吃的馆子，然后跟大家分享，不说呢自己还得亲自上，这肚子呢就吃这么大了。所以像参加这样的活动，上台没事儿，我参加一些政务活动啊，跟张老师他们一起，一到爬山的时候，当地政府就说，哎呀你这周老师啊，你这说起来是周主任那个搞研究的，你这体型爬山什么的下水我们走路你就不要参加了。结果只要我去，我肯定就走最快的，我是一个特别灵活的胖子。我现在说一下我跟互联网的关系。其实呢我是很早之前，早在20年前就一直在互联网上遨游。最早的时候呢是在那些论坛啊、聊天室啊跟大家分享什么呢，分享我的专业知识，就是鱼类学的东西。鱼类学嘛就很简单嘛，就特别有名的就叫一天喂食，是吧，3天换水，5天洗缸，7天换鱼嘛，这个大家就特别了解。实际的办法嘛，就大家记得养鱼的时候少换一点水，鱼一般就状态特别好。然后呢我特别喜欢跟大家来分享怎么养鱼，还有呢那些鱼分布在哪里，有什么样的习性，都是我们一些科学知识。然后呢就拿着我特别蹩脚的相机拍各种照片，那时候就网上的资料特别少嘛，我这人到处跑，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些。后来呢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，我都说一年10个月跑外面，互联网都不管了。直到2011年的时候啊，我们家夫人突然跟我说，开水你这人啊如果再不玩互联网就 out 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们做科研啊，论坛虽然不行了，但是互联网不能丢，是吧，那舆论的阵地如果你自己不把握就交给别人了， 都在人家在网上胡说八道，所以你得好好的说。那这时候呢，我就上了新浪微博。在新浪微博刚上去的时候啊，我也是抱着科研的本能跟大家一如既往的分享，这个鱼啊很有研究价值，你需要好好的照顾它。哎，那个鱼啊要怎么养它？结果发现底下千篇一律，永远出现的都是什么东西呢？叫能好怎，就是能不能吃，好不好吃，怎么样吃，对吧？那能好怎这个问题呢，有很多科学家一看到这些东西，我是来跟你来科普生物知识的，你怎么把东西都给吃了，肯定不行。那偏偏我这人呢，刚刚说了是一个吃货，我特别喜欢跟大家分享吃的东西啊，我要来说我的吃货的本能了。比如说作为一个杭州人，必须要告诉大家西湖醋鱼真的特别难吃，但是呢，如果要到杭州吃的话，可以换成笋壳鱼啊，那个鱼啊肉质又细嫩又没有小刺，而且怎么吃都好吃。然后像这样的季节啊，每年到了差不多十月份的季节，一定要记得去广州吃脆肉丸。脆肉丸怎么吃呢？鱼背切掉丢了，只吃鱼腩后切，打清汤，是吧？我就网上就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我各地吃货的美食。那结果呢，所有人发现，哎，网上这个搞科研的跟其他人不一样啊，这个人居然在跟大家聊怎么吃鱼。那我就说我这个人嘛，就是既喜欢生的又喜欢熟的，对不对？就大家对生物的爱好是很多样的，像我这个人就很博爱，就既喜欢生的时候去善待，又喜欢熟的时候光盘吃干净。那突然之间我的网上所有人来提问互动的文风就变了。我现在的话大概每天在互联网上跟人互动，就是鱼类相关知识，我做了一个统计，大概300到500条左右，就包括这样的提问还有私信的提问，真的都是来问这些东西的。但是呢，就因为我聊这些话题一下子多了很多很多的粉丝，然后呢也因为这个呢顺利的出了圈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绝大多数我们的研究啊，一般人未必能听得懂，你很认真的跟大家去交流分享的时候他听不懂。但是幸亏呢，我这专业还比较方便，因为鱼日常生活都能遇到，然后我一说吃鱼就变成了美食博主。哎呀，美食博主就容易积累粉丝，我这粉丝就这么来的。还因为特别专业啊，我同时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啊，《风味人间》啊，是还有什么《蔚蓝之境》，我都是他们的科学顾问。但主要呢，跟他们聊怎么吃鱼，然后吃的那个鱼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说这东西啊，其实啊里面还是有门道的。你们不要说我整天胡说八道嘛，真的是有门道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把你认的那些东西认清楚，其实啊不光需要我们的科学知识，还需要你对美食啊、对地理风土人情有了解。那我这整天到处跑就特别开心，跟大家聊我那时候为什么能把鱼丸认得特别好。网上就说，哎呀，开水这人啊。其他都不行，因为我认鱼有时候会认错，但认鱼丸总是对的。那为什么呢？跟大家来讲，是也有助于大伙儿有机会啊，以后出去吃鱼的时候不要上当。因为鱼丸这东西其实特别容易认，从全中国啊，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就这么点地方。胶东、辽东，我们拿鲅鱼做丸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到了山东以及苏北的地区啊，就开始用草鱼做丸子。顺着长江往上都是拿草鱼做丸子为主，也有用青鱼的。到了杭嘉湖平原，包括我们的苏南上海，用鲢鱼跟花鲢、花鲢就是那个包头鱼胖头鱼，拿那个身子刮鱼丸。浙南的鱼丸很有意思，浙南那个叫敲鱼丸，敲出来的是条状的温州鱼丸嘛。然后连江鱼丸特别好吃，连江叫包心鱼丸，里面有肉球啊，外面一个大大的鲨鱼丸，还蛮有意思的。闽南一切皆可入丸，什么都可以做丸子，就是个体比较小小个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不同颜色。到潮汕地区呢，拿蛇姿，蛇姿那个是由于小刺太多，所以看起来晶莹剔透。最后就是珠江流域，珠江流域拿鲮鱼做丸子，那鲮鱼丸子呢相对比较大，而且那个表面的粗糙的颗粒感比较明显。所以啊，这从南到北其实鱼丸啊最容易认，但是要提前先悄悄问他一句，哎，你是在哪里啊？确认一下没有错才发出来。那很多朋友说了，那开水你这个鱼丸都能认，还有很多鱼认错，那你真的遇到认不出来的鱼怎么办呢？我一般呢当没有看到，就每天提问的人实在太多了，那300-500个嘛，对吧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就只能当没有看到了，毕竟我也不是全知全能嘛。